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现代科学与信仰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涵盖深广的课题。但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排斥，水火不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以存在于科学还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此外，有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完全互不相干，离开实验室时把科学留在那里，从教堂出来后信仰也随之留在教堂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严格地说，此种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完全贯穿于人的整个思维和行动过程。我将不对此种观点多费篇幅。作为一个崇尚科学的知识分子，我原在科学与信仰方面有过长期的挣扎。本章你就对前三种观点，在我曾困惑和思考过的一些层面上做些剖析和论述。第一，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的，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和不可靠的。因此追求科学者必须扬弃虚无缥缈的信仰，虔信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害，表明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么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我过去视这种观点为天经地义，现在却有了新的看法。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许多人身上。大陆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哥白尼是我国一位著名老科学家写的。文中说，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文章的结尾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文中的观点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这种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因素，做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日心说的确经历了漫长的时日，地心说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先倡导的，由于他有许多理由，所以地心说雄居西方科学界、思想界1000多年。 直到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一书才受到挑战。在哥白尼思想的影响下，泰戈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地心说。地球以外的行星都绕太阳转，但太阳及其行星都绕地球转。泰戈的助手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用归纳法分析泰戈20年积累的资料，提出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支持了日心说。同期，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星体，看到许多前人未见的现象，也支持日心说。但是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日心说才从理论上被确立。庄祖坤博士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文对日心说与地心说争论的实质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么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拓出版。长时期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的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他于1610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后，当即受到其他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成为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1632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佛罗伦斯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庄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说，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他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